听到你的话，感谢主。我们因为时间很短，我们来分享一二，就是说到教会是神的七个金灯台。那么首先要意识到的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今天基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乃是那位伟大的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我们记得，要是有一个祭司的体系，却没有大祭司，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大祭司。要是只是只有祭司，没有大祭司，我就不知道光景会如何。所以这个大祭司必须是与神完全合一的，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神为什么选择立位这个支派成为祭司呢？因为当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在当时，他们堕落了。当摩西在山上和神交通，接受这个石板上面有神的诫命的，那么他们的子民在地上没有办法等，甚至于等不40天都等不及。他们就铸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在那里拜金牛犊。那神真的是非常愤怒。那么，摩西当时在那里可以说是在那里让神息怒。摩西来到山下，看见那个光景，他非常的生气，他就摔死。碎了那个石板，这就表明他多愤怒。他要想这个石板上写是神用他的手指写的这个诫命啊，你是神所亲自给的。可他气愤到一个程度，把它给摔碎了。他因为他非常的气愤，就看见当时神的这个子民啊。是无法遵守神的诫命的，一个都受不了。就像去年的这个特别聚会，我们牧场弟兄说到，神给亚当和夏娃只有很多个诫命吗？100条诫命吗？只有一个诫命。那一个诫命说什么呢？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一定会必定死，就只有那么一个诫命。我想，可能我应该坐下来，有别的人来给这个信息，因为他们的音响又有一点乱呀。就是刚刚听到的是泰语的翻译呀，就是音响设备这里有一点设备的问题，现在好了。那么。当时一个诫命都守不了，那么更说10条诫命，那更何况10条诫命。亚当夏娃一条诫命都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当时的神的子民啊，根本不要说还10条子民，他们连一个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他们就犯了第一条，他们去拜了金牛犊。这就表明，堕落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神的诫命的。只有靠着神的生命，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他的生命必须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所要求的，他所要的，他是那位伟大的大祭司，他要带领教会往前。 就看见每一个教会必须成为祭司的国度，否则你为什么需要这位伟大的大祭司呢？这就表明教会应该是祭司的国度，对神来说应该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为着神。这是非常简易明可以明白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不需要去念什么神学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主的话，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那里怎么说呢？说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这是第一要紧的，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的重点。你没有这位大祭司，没有伟大的大祭司，我们怎么能够来尽祭司职任呢？他要的是什么？这些要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明白？我们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把他是要升到父神的面前，作为那个出熟的果子，因为出熟的果子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主一复活就行了他，尽了他祭司的职分，他是作为这个出熟的果子给神，而且他是我们的翻祭，因为他是100%顺服神的。让我们再回来到刚刚说到摩西从山上下来，这个时候摩西就说了：“你要是为神的，就站在我这一边。”他画了一个界限，只有立位的支派站在摩西这一边，那其他的支派没有站在摩西神的这一边。那么你要站在哪一边呢？然后立位族他们的剑拔出来，击杀了他们的弟兄，就是另外的11个支派。那属灵来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是为着神而站立，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么对其他的弟兄，你必须要把你的刀、你的剑、你的刀剑，比如说，你要在你的父亲和主耶稣中间拣选，你要选哪一位？他说，希望我是拣选主，这表明他还不确定。主的话怎么说？他说：“你如果爱你的妻子、丈夫、你的儿女，你儿子胜过爱我，你就不配做，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就不配。他是神，有什么人能够和他相比？他甚至说，要是在圣经里另一处，甚至说，要是你不恨你的父母儿女，也就是不配。那这个主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是要你去恨你的父母吗？他问那个小弟兄去恨你的父亲吗？不，就是说在你和神之间，要是有任何的拦阻，你必须要拿出这个剑来，把这个关系给割除。就是说，你要拣选神。当然不是说你要去，也不是要你去恨你的父母，或者是杀你的父母。神，他就是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他是至高的，他是神，他是神，是至高的神。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在你一生之中，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在全宇宙中，还有谁比神更重要？所以当时这是立位支派，他们的站在神这边，他们所得的奖赏，这个特权是什么？就是祭司，就得做祭司的职任。那 做祭司人一定要听从我们的主，听从神。但今天呢，大家都是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要是有人的教导是和神的话相悖的，他们去听人的话，还是你？那么你是听神的话，还是听人的话？这是你的选择。那么，他们得着了你要得着祭司的职任，然后你要去操练，而且尽这个职任，你就必须要有立位指派的这个灵，就是你站在神的这一边。这是非常严肃的话，严肃的话。那么，但我不能说什么别的，因为这是神的话，是记载下来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去做祭司。第一个就是经历他做我们的翻祭，就是要满足神，而不是要满足任何人。你是为神的计划、为神的旨意吗？你的生命是为神的吗？我们是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你愿意放弃这个那个，为着神放弃吗？还是那些事更重要？这里好像说我这个人太极端了啊，其实我还不够呢，我巴不得我是这样，我还不够绝对。但是我里面渴慕完完全全绝对为神，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从来没有做任何一个与神旨意相反的，甚至于这个魔鬼在那里，把他逼到那里，但他一步都没有让，一分一厘他都没有让步，他完全是为我们的神，他也没有。因为当时的犹太教而后退，他说：“我唯一的食物就是要寻我父神的旨意，做成他功。”他和神是完全合一，他为着神的荣耀而活。所以，祭司的职任。我们必须经历主做我们的翻祭，满足我们的神是为着神的旨意，而且我们看见有主的人性。你看我们主的人性有任何缺点吗？他犯了任何罪吗？没有，他的人性是完美的，在他的里面没有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他虽然这和我们一样在凡事上受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因为他是童女由圣灵受孕的，他是至高的神，他就是神自己。他胜过一切，甚至到末了，我们看见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试炼，就是上十字架。他也说：“父啊，若是可能让这个杯经过我挪去这个杯。”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他第二句。第二句，然而不要找我的意思，要找你的意志。我常常跟主说：“父神啊，太难了，我做不到，这么难。然而不要找我的意思，要找你的意思。”阿门。我们是人，就像 圣经上说我们不是神，
嗯。
但是我们有基督，他完美的人性，他有完美的人性，经过了一切的试探，那么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他、试炼他。我们的主经过了这一切的试炼，最后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十架上，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想想看，我们要是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原谅人，可是我们却永远忘不了。每一次我看到他，那个事就会回来了。你得罪过我，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所能有的原谅。但是我们的主说。你的罪愆，我不再纪念，不再，还是说我永远记得？主是不是说你的罪愆我永远记得？不，他说我就不再纪念。这多奇妙，多好！这是新的约，这是新的约，新约。主说，要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在诗篇51篇。要认识我们的罪，我们是在罪里面生出的。换句话说，他看见他的这个罪性是从他母腹中就有了。我们看见诗篇51篇那里的这个认罪啊，真的是非怎么样的一个认罪？我真是巴不得我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认罪。是主能够对付我里头的罪性，罪性。哦，赞美主！我们有这位奇妙的基督，他的各面那是我们的罪祭、赎愆祭，是我们的和平祭，是我们的摇祭，也是举祭。说到他的复活升天，这一切。我们都要经历，这样我们祭司才得以成全，成为金灯台。我没有时间说到这个仔细的这个情形，在5分钟之内我说不了，说不。但是我们要记得，灯台，金灯台，它的这个本质是金的，就是神性。就是像诗篇19篇那里所说的，神的话是比金子还要更可羡慕，呀，比下地的蜜更甘甜。它的金是经过炼火炼尽的。主，记不记得主对老底家的教会说：“你要到我这里来买金子。”可是老底家的人以为他们已经很富有了。他们富有是什么东西有？他们就是有知识啊，有些教训、一些神学，那只是白底黑字，就是有的人的一些教训。这个是富有吗？所以彼得还特别说，要是你读主的话，你要知道不可以随私意去解释，就是不仅是任何人的私意解说都不行，不管是我的、你的、某某人的，或者这个人啊，鲁德的、李弟兄的，这样这个人那个人的，都是私意解说。这个绝对不能替代神的话。买金子，你要买金，你自己去买，不要问我怎么买，我也没有金子卖给你。你要向神那里，你要得着金吗？要到神那里去，金在店里买不到。嗯哼。你可以买，但这只是属地的一些金子。但主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是，毫无价值。真正的金子就是 神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现在成为圣灵，在圣灵里神自己，这是最宝贝的这个元素，是整个宇宙中最宝贝的。所以你要买金子，而不仅是一个金子而已，这个金子是一个他连得的金子。必须要锤成一个灯台，我没有办法想象以他连得的金，却把它锤出来，锤成一块金子，锤出来一个很漂亮的金灯台，一边伸出3个枝子，啊，就有7盏灯，而且上面有杏花做这个装饰。你能够做得出来吗？这个是你能够做出来的吗？那个刚刚这一个告诉他说，我们可以到12:15，因为我们中午有这个饭食的。啊，弟兄说好，感谢主，可能他不需要那么久的时间。那么他刚刚说的。有一块金子锤出这个金灯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表明说，教会不是你我人手可以造的。我听过一个弟兄说啊，没有我的指示，教会今天在何处啊？那他是不是就是神啊？哦，主啊，是。这就表明，我们看见这个金灯台啊，没有人能够制造出来。就算你有这个金子，但你能够锤出这样的一个精美的金灯台吗？他问这个摩西弟兄说：“你没有办法做吗？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手很巧的人。”你可以做很多东西，你做的咖啡，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很好的。啊，虽然你的咖啡是最好喝的，但那只是咖啡，不是金灯台。没有人能够吹得出来，没有人做出这么奇妙的。所以亚伯拉罕说，他是等候一座城，不是人手所造的。呀，天上的这个帐幕不是用人手造的，不是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造的。他所经营、所建造是神的建造者，经营者是神。所以人今天所造的一切结果都是一团糟。所以 那这个谐音啊，就是一团糟这个字和天主教里面做弥撒这个字英文的音很相近，所以他说难怪了，今天都是一团糟，没有人能够制造这个金灯台，没有人做得出来。看，他就问了，他说你就是随便一朵花吧。就是玫瑰吧，然后他就问弟兄说：“你想要做的话，一定做你最喜欢的。你做什么呢？你可能他喜欢那个，郁金香这个花。他说：那你做的可能就会做出像郁金花的样子。但是这个郁金香代表什么呢？”你是不是有办法？就是你今天放到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么放在那里，郁金香就生出了。那不，那个时候在里面发芽的杖是这个杏花，和这个金灯台里面的杏花是一样的，因为杏这个字是象征复活，因为它是第一颗从冬眠以后醒来所开的花，象征基督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比如说你的践行的这个杖，哈，他说我家里有几个杖， 但只是杖，
对。
不会开花的，它只是一个木头，是死的，只是
对，
一个杖，
还有
只
挺
是一
多
个
的。
死的杖。但是亚伦发芽的杖，
然后，
那隔
哎，
夜第二天
比较
出来，
羞，
不仅是
说
发了
羞的
芽，
人，
它还有这
你
个
看，
结出了这个
你包
杏
上面有，
子。这就表明
你
神拣选了他，给了
看，
他这个权柄，让他能够
然后
带
还有
领
一只，
这十二个支派，带领
我就
立
说，
位支派来做祭司。
对对对。
但是我们知道可拉党背叛
有人
的
说，
这个记载，结果地裂开来，把他们都吞下去了。可拉党的反叛。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金灯台是非常奇妙的。他，你要是看他一眼，就发现他看起来像一棵杏树，每一个枝子、这个杆子啊，都会有这个球，有各式各样的杏花的装饰，看起来像一棵杏树，满了生命，满了复活的生命，是非常奇妙的。甚至于还有一个杯，就是一个杯子。所以主不是说过吗？他们经过那个圣殿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拆毁这个殿，我3天之内要把它复造起来。”那主有没有说？他是说3天，3天是指的什么？就是指的复活的大能，他是死里首生的。因此，他是像这管有做教会之首，在神受造中为首。我们看见这个中间，这个中间这个杆子，这是基督，然后旁边也是他。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头，那么还有身，旁边是这个。金灯台，你看见中间有个杆子，然后四边有那个枝子出来。弟兄是底下那个大概有2尺高，或者2至3尺高，而且是很重的。这个是金灯台，而这个灯台必须要有油，充满着油，能够使这个灯能够发光。那么一边山中间，然后中间这那个主干啊是，就有这个灯，这个灯必须要完全，就是每一个灯都点燃。譬如说这里的灯，我们看一看啊，每一盏灯开了，就有一个确实没有灯，那不是这样的。我们他问弟兄为什么你要把每一个这个灯的灯泡都要换了，这个一可以开亮的，为什么你要换了一两个不行？他说不，那不够亮，所以这个灯台上的每一个灯都是亮的，金灯台。那么我就问了多伦多的教会如何，Fountain Valley 的教会，还有温哥华的教会。还有在仁川韩国那个城市的教会，这个灯够亮吗？够亮吗？必须被油充满，必须里面盛满了油，那个油哪里来的呢？是神的灵，所以这个油要满了，然后就有灯。你要记得，在圣所里是没有窗户的。你看，我们会所旁边还有一些窗户，就是灯泡全部坏了，还有一点外面进来的光。但是圣所是。不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它没有窗户，所以完全是靠这个金灯台所发的光。神不需要这个外面的光，所以在新耶路撒冷， 它的光，它也没有需要日光，也不需要月光，因为不需要任何的光源，因为主自己就是那光，神就是那光。那基督就是那个灯台，然后整个圣城就像这个金灯台一样发光，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该怎样建造？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还是就是一个地方？你过去啊，主日的时候大家有点交通，然后有一点享受就回去了，是这样的吗？记得大祭司还有祭司必须进去，然后去收拾那个灯，去捡那个灯蕊，要使它这个光是一直照亮的。当它那个蜡剪啊，就是剪这个灯蕊的那个蜡，不是随便的一个剪刀。你是不是说看见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发生了在教会里，你就随便拿一把这个屠刀拿来就一刀砍下去，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做的。这里的这个蜡剪啊，也是金金做的。金金，所以就表明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而且不是剪下来就丢了，然后有一个蜡花盘，有个盘子，都是金金做的，这就表明在教会中，我们所行的一切必须出于基督，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金灯台，要是我们有这个眼睛，可以看见，就看见这个是个生命树。主为什么在这里设计是像一棵树呢？是郁金香吗？郁金香不是一棵树，是像一棵杏树。满了生命，而且每天必须要有新鲜的油。主啊，不是像我们想的，有一个大的缸，里面都是油，那里面不晓得几加仑的油。这个油加。在你的车子里可以，但是不是金灯台，不是这样的，不是要几加仑的油，它是小小的灯，要小的，要很仔细的，不是说一年都不用加油了，就每一天要去收拾灯。那么我就问了，你的灯啊，你多长去加那个油呢？他问这个弟兄。那么我们必须天天有新鲜的油，天天要加满油，就像《使徒行传》，他们完全被圣灵充满。而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执行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而且每一天要被圣灵充满，要一而再的被圣灵充满。又问了你一天吃，你多长吃东西？是一个礼拜吃一次？哦，不，一个月才吃一次吗？他说只有，他说一天三餐。三餐，那一餐够了吧？神应该给你造一个大的胃，一个小小的头，很大的胃，你就不需要一天吃三餐，那浪费时间吃饭，是不是？不，我们是一个 活的器皿，
我
我们是一
对，
个有机的，是有生机的一个器皿。我们不需要一个大的这个，好像缸，这个大的胃是刚刚合适的，然后消化你的食物，这是很自然的，是有机的，很自然发生的，这就是生命，有生机的。那么，就我们还说的是外面身体上的事，同样的，我们属灵生活上岂不也应该天天被充满吗？我们要活基督，我们执行他所做的事，我们要侍奉神，那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要是你不吃不喝，你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吃喝吗？你就不吃不喝，那要你整天都睡觉，就是整天不吃不喝。那常常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主啊，我们要说，求你天天来充满我们。那些愚拙的童女，问题就在于此，他们不是坏的人，他们说是童女，可是他们为什么最后没有进入呢？因为他们的器皿里面没有油，他们就只有这个灯里面本来从主那里在得救的时候所接受的那一点点油在里面，这个油啊不够使你进入啊，能够被提，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要必须被圣灵充满，这就是那金灯台，这是神所要的。在圣所的灯台，金灯台表明神是光，是为着那个帐幕，为着那个圣所，为着那神的殿，在以西结书那里，不是以西结，是撒加利亚第四章那里所说的，是说到以色列的子民，那里的灯台是指着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他们在那里一直加这个油，这两个橄榄树是表明亚伦和所罗巴国的两者就是祭司还有君王。那所罗巴国还有约书亚，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两者最主要是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但是要成为这两个，你都需要有油。成为祭司的国度，然后在启示录这里有祭的指金灯台，就是指的教会。感谢主，我们这里看见那个金灯台的意象，求主开我们的眼，看见这个意象。主在这里说是七个灯台的奥秘，这是个奥秘，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是说只要七个教会而已，那么凡有耳的在此就可以听。感谢主，我们找主的面前去求问，谢谢主。时间到了，我们要去 加油。